站远一点看，从创世纪看到现在，创世纪24章有什么特别吗？你就仔细的去观察，你坐那看一看。
利百加是神赐给以撒的妻，
所以呢，
他在这个家谱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
那肯定啊，但是我们单看这张圣经，跟前面所有的圣经比起来是不一样。
前面是亚伯拉罕总是听神让他干嘛干嘛，这一章开始是亚伯拉罕让别人去干嘛干嘛，而且是照着神的心意。
这个观察就很好了，
因为他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，有这个前提。然后呢，神已经变成亚伯拉罕自己的神了，他跟神的关系已经非常近。以前那种要好是神说我岂能瞒住我的那个。
那这章里面神有没有说呢？
没有说，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知道已经不是在神说我。
这章就不是神主动说话向亚伯拉罕启示什么什么事情的一章圣经。那以前除了洪水以前的话还有没有这样的圣经啊？没有这样的圣经的。这章你就看不见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刚刚会员讲得很好。就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他对神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很清楚的地步。但是他现在如果这么办的话，你到教会马上就什么什么，有没有神的话啊？你确定你这个感动是对的吗？你有没有先去祷告啊？这些东西统统都不在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。还有呢？
对，这个仆人的经历，我觉得他挺特别的。他的祷告蒙应允，然后神就把利百加赐给以撒。以撒就是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吧，觉得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神为他预备的一个妻子。
就是跟前面比起来他有什么不一样？创世纪嘛，一共才23章，很简单。你讲得很好，这个仆人，这仆人他祷告蒙应允，这有什么特别啊？
很多细节，这个
很多细节，这个观察很重要啊，很多细节。
这个仆人首先他很忠心，他娶了这个女子就好像是将来主要迎娶那个教会一样。
这都对，绝对没问题。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就像你讲的是将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的是读到目前为止。读到目前为止，这仆人对于神的信心与认识，以及他总共的祷告蒙应允，这个仆人跟耶和华有没有第一手的经历啊？
有啊，这就是，
但在这个以前有没有？他有没有一个像这种啊，像那个谁啊，夏甲一样的经历啊？
他应该是跟着亚伯拉罕家的时候，
对，就是这个，
但是他自己
他跟罗德比起来，他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很清楚了吧？因为罗德也看见，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旁边看的，啊！这是圣经里面头一个学习而来的信心，学习而来的对神的认识，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识？你看他办起事情来多么清楚，那只是因为他一直跟着亚伯拉罕。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跟着圣经哦。你也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仆人了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刚才沐浴讲说这个记得很仔细，他记什么东西记得很仔细啊？你从开头这一段，他记什么东西记得很仔细啊？
亚伯拉罕他记得神对他的应许嘛，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。然后一个是应许之地，他就说这地要赐给他后裔，所以要把媳妇要带回来，不能不来的话不行。
他这个仔细中间，你甚至说他有一种特别的啊气氛。味道在里边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那是那个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和仆人的对话，我们知道主仆之间他们的关系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。当然现在很少，但是也是学习的一方面哈。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信实，都是信靠，彼此有很深的这种。叫什么呢？尤其是亚伯拉罕告诉这个仆人，把他的手放在他这个腿底下来起誓哈，就是这种契约的精神哈，在这个主仆之间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边。因为写的非常仔细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彼此的这种很深的这种关系。现在说心里话，现在很难看到。
所以这是一段什么东西？你已经讲的几乎是已经把它讲出来，可不可以再描述的正式一点？这是一段什么东西？ 因为亚伯拉罕其实也是神的仆人，老仆人呢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其实他也是神的仆人，这两个人有共同的，就是你讲对神的认识，然后是他们两个人在彼此交谈。圣经创世纪从第一章到这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？
没有，到现在
没有
看到这么详细，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说话是这么来的。你看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对话，罗德是小迷糊蛋，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，说话的结果就是走了，各走各的。还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啊？既然是仆人与仆人，或者说仆人与主人，他们既然都是认识神，那其实就是弟兄与弟兄的对话。其实就是后来马拉基书的应许吧，那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干什么，侧耳而听。这堂圣经对耶和华来讲，他真的是侧耳而听，他把他都记下来，因为他觉得非常宝贝，非常不得了。亚当的后裔，其实他们都是一家子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亚当的后人，而且都是挪亚的子孙，我们常常忘记了。这时候 离挪亚也没有太远啊，要拉亲戚都可以拉的，但是他子孙里面出了这样的一对同工啊，他们彼此谈论，他们中间的默契，他们中间的信任，以及他们你少不了我，我少不了你，他们的思路是完全合在一起的，然后他们在这个谈论底下是非常严肃，可是又是非常亲切的。哎，这种事情就像你讲的说，我们现在很难看见啊，那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，不但是学习的，而且是需要实践的。我们也可以这样，在一切同工的事情上，那是第一个最了不起的榜样。他们那种谈话的，我们就说气氛好，非常吸引人呢、啊，吸引。这跟我们教会开执事会好像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呢？从创世纪一章读到这里，你应该读过了。这还有什么非常重要的特别的事情？
哎呀，我真没看出来。
我们现在所讲的其实都是很简单，当你把它点出来，你说啊，这 of course 我怎么没看出来、
嗯？是啊，你看你刚才说的这几点，就是就觉得特别的开窍、
嗯。
但是呢，好像我自己怎么就开不了窍呢？
嗯哼，对，这个开窍就是这样，你开了窍就开了窍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出来就是看出来，人家告诉你和你自己看出来是一样的。就美国人最喜欢说啊，根据某某牧师讲，哪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你管这个干什么？他们是尊重这个版权，对吧？哎呀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神的话就神的话嘛。那保罗收版权，他现在发财发老了。哎，再走下去，还有一件最最明显的事情是什么？嗯，
最长的这个篇幅。
你不用想这么长的篇幅，一个最明显的事情是什么？
又祷告又有信心的回应。
打水
还有很多重复啊，
找了个最大的，这张里面最大的事情，
爱以撒便爱他。
那是不错，那个很重要。对，这张里面充满了爱，对不对？要么是在爱里面，要么是在信心里面，要么是在信心外面的，就像拉班那种人、嗯、
就是第八节呢。
第八节是吧？
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
嗯，
你的启示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。我觉得这个嘱咐很重要。
这个嘱咐就是老仆人的任务来讲，其实是一个什么？对利百加来讲，其实是一个什么？
就是利百加最后仆人说第二天就走，然后利百加也愿意跟他走。
对，这个
叫什么？因为他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信心。
我们的行话把它叫什么？
信心。
回应呼召，印证吗？呼召。
亚伯拉罕以后第二个被呼召到应许地来的人，一样的，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唯一的不同是什么？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去哪里了。但这对利百加来讲是不是一个呼召？是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不可以使我的儿子回去，他不肯来就没你的事儿。”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呼召。你能不能答应这个呼召，在乎你有没有这个见识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你有没有这个勇气，这绝对是对的。亚伯兰是第一个蒙呼召的人，罗德呢是个小跟屁虫，对不对？蹭啊蹭啊蹭啊就跑了。利百加是第二个，夏甲呢 你看见了没有？这几个人物一比你就知道了，你怎么去观察这几个人物？利百加不得了的一个姐妹啊。那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明显的是什么？这圣经里面的什么？第几个什么？如果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呼召的人啊，答应呼召的人，利百加是第二个，这还是圣经里面第二个什么东西最明显的？
哦，不知道。
再给你一点提示好不好？在这章的结尾。
想不出来。
第二个婚姻嘛。
哦。
第二个婚姻、
啊哦、娶了她为妻，
这个是第二个婚姻，而且这个第二个婚姻对比起第一个婚姻来讲讲的详细太多了。可她和第一个婚姻来说呢，是一个进步呢，是一个退步呢？她因为哪些事情是一样的，哪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呢？是不是、嗯、但不是说没有别的婚姻，只是这是一个好像婚礼一样的，就她都是一个读圣经的角度。你看见这个角度哪来的？你就是最简单的去比较，因为这种比较是没有人可以说你错的，因为他真的是对的。这是不是第二个婚姻？是。第一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第二个婚姻是不是神所配合的？是。第一个婚姻亚当睡在那里醒来，对吧？夏娃就站在他前面。第二个婚姻以撒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哎，来了。那第二个婚姻呢？是不是耶和华把他领到那人面前？是不是？第一个婚姻是，第二个婚姻是不是？利百加是不是耶和华把他引来的？当然是嘛。不过你看不见耶和华的手，看见谁啊？老仆人，老仆人的信心，亚伯拉罕的吩咐，你也看见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多么的重要。还有呢？第一个婚姻，夏娃也没讲话啊，没有，谁讲话了？亚当讲话嘛，对吧？我以前欺负他们从国内来的，没读过圣经的，先情人节都可以跟他们讲。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跟太太说我爱你啊，什么什么不会讲。你呀、啊，你就学这句话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他们没听过的人一定哄堂大笑，然后就拍案叫绝，说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但是你要知道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一个女人，一个妻子，什么时候能够让她的丈夫对她说一句这么美好的称赞？她的条件是什么？慧远，你猜得到吗？这个条件是什么？
猜不到。
她的太太最好是不要说话。你越不说话，你丈夫越爱你，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这亮光很好啊，有没有错？没错。那是第一个婚姻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婚姻，利百加说话了没有？
六十五节。
他说什么？
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
嗯，还有呢？
他没有给以撒说话呀。我就是说他没有跟以撒说话、
哦。他们两个之间说话呀。
我没说他们两个之间，他对这个婚姻他主要说了什么话？
我去。
阿门。
我去。
主持婚礼啊，真的不要主持的太俗气。要你要答什么？I do what? 主持婚礼一定是讲第二个婚姻。I go. 我只替那些奉献的人主持婚礼。我也敢替奉献的人介绍男女朋友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他没有服侍主的心，我是绝对不碰这种事情。你要答什么？你要问什么？你要求的答案是什么？ I go. 但是当这个姐妹说 I go 的时候，弟兄还不能说 where? Where are we going?他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对于神的呼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多好啊！你干嘛就想，哎，戒指的形状是圆的，太俗气了。这个婚姻多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对吧？然后你要找妻子，找什么样的妻子啊？老婆人为什么一眼就看上利百加？当然他是容貌俊美，那就告诉你那时候的女人会不会把脸蒙上来，像这个穆斯林一样的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是打水，是敞着脸来打水，根本没那回事儿。雅各后来他去拉班的女儿，那么也都是这样子，敞着脸就出来，女孩子成群的来打水。这老仆人他求的是什么？
求的是引给他水，并且引他的骆驼。
对，那个女子怎么讲的？
引喝。
然后呢？
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
对，这个女孩子不要光养猫养狗，要养个什么？ 骆驼，骆驼。哎，一头骆驼喝多少水？
哇，很多啊！
顶多是多少多？
几十个橄榄油吧。
你说的，去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假如那个骆驼口干的话，它一次可以喝一浴缸的水。不信的话，马上找给你看啊！你看这个 AI 怎么说的？一批口干的骆驼可以在3分钟之内一口气喝下去200公升，就是53加仑的水。他10匹骆驼，100家。
那可能他就是养猫养狗，没养骆驼。
嗨，我才不给你的骆驼喝的，就把我累死。对吧？他就跑上跑下，跑上跑下。老仆人有没有帮忙啊？
没。
老仆人定睛看他，这家伙真是厉害。他就能够沉得住气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慢慢就看出来了，这一章还是讲什么事情的一章圣经啊？服侍主，怎么服侍？把他累坏了，跟老仆人就在旁边看。
我的天，我的天！
那当然，我们可以说，但耶和华还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啦。但是也许骆驼呵呵意思意思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是，我们说是虐待动物，你们根本就是虐待人类。对吧？他看了利百加就很喜欢，骆驼很喜欢，他就说：“嗨，我就先喝到这样子，等一下到拉班家再去喝。拉班让他替我打水，我就使劲的喝，因为动物都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些也许就是这些骆驼呢，啊，就对利百加特别好，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仆人定睛看他，知道把他弄完了。所以利百加是讲了几句话，这是第一句话，然后第二句话呢是他回去跟拉班他们讲。”第三句话就那个惊天动地的两个字 I go。 第四句话就是刚才多加念的，多加你这个我听你一念就知道。哎，
知道什么？
知道你呢光会吃麻辣的东西。
嗯，
那句话你知道那句话是不会讲，那句话我就不会轻易用四川话念的。那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这是什么话？我们等候主的话。不得了，这是一句要让你哭的话，对你心里面所有的盼望，你所答应的呼召，然后你看见了，那从哪里走来的？从神学院走来，不是从教会走来。哎呀，呵呵，从田间走来干什么？迎接我们的是谁？听懂了没有？通常想说主耶稣来迎接我们，或者我去见主，其实很可能是这个情况。其实他舍不得让我们在地上多受一分钟的苦，可是他把我们留在这个地方，他甚至把一个服侍他的人留了很久很久，在各种各样的困境里面。当他带你回天家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在宝座上坐着，他来个仆役，天使长来了，报告恩主，门外来了个小女子。他说谁啊？会员，好好好，房间预备好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还没到那儿呢。所以说早就从田间走来迎接你。啊，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话。这个和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被从伊甸园赶出来，你想想看，简直你要说创世纪写到这里都可以结束了。你知道神有多喜欢利百加吗？利百加代表的实际上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像刚才所讲的，以撒代表这个应许之子吗？可是利百加所代表的还不单是一个嫁给以撒的媳妇，跟随主往后所有的人一个最美丽的榜样，而且是非常诗情画意的。所以他家里人给他的祝福没有错，得仇敌的城门成为千万人的祖母，一听是我的主人，赶快把脸蒙上，下了骆驼。所以这年头进门的媳妇有两种，有些的姐妹很厉害哦，她嫁给你归嫁给你，她骆驼是不下来的，知道？带着骆驼一起进了你的帐篷，乖乖，好厉害，她也不蒙脸的。虽然你是我的头，你是我的主，但是我还骑在我的骆驼上，给你闯进了这个。这虽然是玩笑话，可是是真的。你看这个利百加，她的心里面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美丽。为了衬托利百加这个角色。这一章圣经所形容的场景，那真是诗情画意的不得了，每一段都美丽。那只有中间那一大段呢，显出拉班的丑陋来，让他的家人一定要住几天再走，至少住10天。 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主很多的事情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为什么一天还在祷告三天，还在祷告十天，还有这个东西还有那个，对不对？叫你去办的事情你明明白白主已经给你通达的道路，你办完了就赶快回来，好简单好直截了当。那老仆人也要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，叫做老仆人就是表示跟这个四王五王打过仗的。这哈兰这个地方是四王五王王应许地区的必经之地，这些地方都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他看见拉班这个人，他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，这样的人在我主亚伯拉罕家里是没有地位的，我们不理他的。因为他前面才看见老亚伯拉罕怎么办交涉，买个洞给人家下拜，你看看就这里边好多好多的细节都有他的意思的。但是你要再去把它讲出来，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意思了。慢慢的真的是要用欣赏这两个字来，然后你看着看着看着应该看到你自己的婚姻，真的需要看到你自己的婚姻。有些人的婚姻他是照着这个模式建立的，你像菲菲嫁给穆恩已经知道的很清楚了，穆恩是一个要服侍主的人，就是你要有这个见识说我去，那神就会加给你力量，你到最后一定是怎么讲啊，那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。这里的话是不是给你做别的用处，它会在你的生命的最深处成为一个天上传下来的声音，它让你只向往那一刻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甚至不是所谓的轰轰烈烈的去殉道做了什么大事，不不不，那么雅各也讲得很清楚嘛，我给大家交通过，主耶稣请我们，求我们干什么，往田间去，我们要在村庄住宿，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比服侍主，是把你的一生奉献给神更美丽的，我就不说更重要的，更有价值的，更美丽的。你单看这段的圣经的描写，那个美丽是直到你去跟从你才知道，那个美丽可以是非常孤独的一个美丽，利百加孤独不独独啊。但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的命定，你跟上去就知道。至于是什么是服侍，怎么样才是服侍，那个你不要去跟着世界上的这些说法，好像非得去做牧师做传道或者念神学院的才叫服侍。不是，利百加这辈子干什么，她怎么帮助她的丈夫啊，就是她丈夫糊涂的时候她一把这个事情拦下来，拦下来还没关系，现在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查经班甚至所有的解经书都在骂利百加撒谎。你看看这么美丽的事情被大家糟蹋到这个样子，人家这件事情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。
他所学习到或者说他表现出来了，他很好像很明白这样的事情，他从哪里来的可能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要不要拿这个问题来问穆恩，哎穆恩呐、啊、你觉得他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，马全一你觉得他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，你这弟兄就别问了，弟兄没这个本事，姐妹就有，就有的姐妹那真的像这个谷中的百合花呀，像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呀，就是姐妹，这种特别多就是姐妹，她心里面就是干干净净，她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她可以持守这个东西。弟兄就 forget it， 我们不会，学也学不来，所以连问都别问，因为 no answer， 只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没有这个恩赐，可是很多的姐妹有，她姐妹她好像她直觉她知道什么是对的。他就可以持守下去。
听你讲之后我感觉真的很美。
这是创世纪读到现在最美的一章圣经，是绝对没问题的。的确是一对在主里边同工的夫妻，你所能够求的你没有高过这个东西的。啊，那时以撒住在南地，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。比尔拉海来是什么？神听见，对不对？天将晚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来了一些骆驼，真是没情调，来了一些骆驼，你听听看。然后他不知道，同时利百加也举目看见以撒，他急忙下了骆驼，问那仆人说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仆人说， 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哪怕是蒙上脸没讲话，仆人跟以撒越走越近，对不对？因为以撒来迎接他嘛，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，利百加就在旁边听。然后67节，两个人没去法院登记，对吧？也没接洽说教堂可不可以用，也没人跟他说啊，你们这样教堂不能用哦。哦，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这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形容，娶了她为妻啊，并且爱她。很多人都是娶了她为妻就不爱她了，你看看。然后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你个弟兄不要老做头好不好？神给你一个妻子是干什么？让你得安慰的。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有一首歌从我心里面出来，很多人都会唱的这个誓言，你们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首歌，所以我放给你们听听看。这个就是我替利百加和以撒所写的歌。
牵住了你的手，你收下了我的心，如今山林荒野飘过世界，并肩走天路呀，并肩走天路，在世上我无所有，对今生也无所求，只求他的国度，他的笑容，随他脚纵行呀，随他脚纵行，无论心在相见。